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作为教会执事的候选人。那上一次是在2015年，大概就是6年前。等会儿会告诉你。当时就是贺牧师离开我们教会的前夕，然后我们教会需要甄选2名同工的候选人，然后当时除了我以外，还有另外2位弟兄。那我是2013年受洗，就是当时距离我受洗也大概只有2年的时间。就是我当时只参加过教会的一些带领查经的小组查经的服饰，但是除此之外也没有参与过任何其他的服饰。然后当时是不管是从我在国内的时候开始接触教会，还是来到下层，来到我们教会。这些我所认识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他们全职去服侍神，或者是代职服侍神的，当我看见他们在教会的中心的服侍，还有他们的爱心，也是让我从打心底里面就非常的敬佩他们，也非常的渴望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然后当时正好教会需要去甄选童工。然后我当时就是，一时兴起，就决定去参加选举。然后最后的投票结果是我的得票数是最低的，所以落选了。然后当时是觉得非常有挫败感，但是后来再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是感谢神没有让我当选，因为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教会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教会当中有一些矛盾，还有纷争，然后我当时自以为我看见了教会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弊端，我就觉得如果我出来服侍神，出来做童工，那我可以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现在回想的时候再看，就是完全是。我当时完全是既骄傲又无知。假如神让我当时当选了教会的同工，那在后来服侍的过程当中，那很有可能会给教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而且当时我们教会的会众对我的情况应该也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们就在投票的过程当中让我落选了。然后接下来的几年，我就是因为。先后的面临这些学业，然后毕业找工作，然后开始上班以后各种各样的压力。那我之前想要去做教会同工的这样的想法和念头，就暂时的放弃了。就是我常常觉得时间是非常的不够用，然后也并不清楚神给我的恩赐到底是什么。就是虽然对圣经的内容还算熟悉，但是神也让我看见，就是我在生活当中往往只有这些头脑里面的知识，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又行不出来。然后在过去的2、3年时间，教会的同工和执事们，他们也常常的鼓励我，也问我要不要再考虑去。做教会的执事去服侍神，包括严老师、宗老师，还有笨弟兄，还有巧荣姐，他们都不止一次的问过我，但是每一次我都会感到非常的迟疑和犹豫，最后也是找了一些借口去拒绝他们的邀请，比方说我觉得自己的属灵生命还不够成熟。然后也没有从心里面预备好去做教会的执事，去出来服侍神。然后有些时候会面临工作上面的压力，让我觉得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为主做工。然后同时也会觉得自己的未来的工作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就是不知道会将来会在下村可以。待多久，会在什么时候离开？ 所以我就是找到了这些理由和借口，就是回绝了大家问我要不要出来服侍神的问题。虽然这些理由确实是我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但是神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也是让我看见也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让我看见自己的生命的真实的光景，也是一点一点的去除了在我心中那些拦阻我，让我就是不愿意出来去做执事来服侍神的这样一些想法。那我想神让我看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的侥幸。虽然我来到美国是来到下村，是一直比较固定的参加教会的聚会，然后也参加过一些教会的服侍，但是很多时候我还是没有真正的把自己的忧虑和重担交托给他。然后在这边的学业还有工作上，一直让我有一个我总面临一个比较大的挣扎，就是我在时间的管理上一直都做得不是很好，然后平常是很缺乏节制，然后也经常是拖延还有浪费时间，等到工作任务的截止日来临的时候，又会感到特别的紧张还有忧虑。其实我一直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我想神也让我看见我需要去靠着他的帮助去克服这样一些不良的习惯，能够在工作上面更有效率，能够在工作上面更好的去服侍他和荣耀他。所以当时我为自己拒绝做教会同工所找出的理由就是我一直的时间管理不好，然后又面临工作上面的压力，如果这个时候出来做教会的同工，那面临的事情更多，可能就更加没有办法去处理好这些时间管理上面的问题。所以我找的理由就是我需要集中精力去把这些问题解决好。那等我能把他们解决好的时候，那我可以再出来去服侍神。但是回过头来看，我却发现我并没有去真正的达到这样的目标。就是虽然我当时拒绝了去做同工，看起来好像是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自己来支配，然后去好好的解决工作上面的遇到的问题，还有我自己在时间管理上面的这些不足之处，但是很多时候我还是容易陷入到焦虑和担忧之中，然后白白的把很多的时间浪费了，然后有些时候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又想要去逃避，然后逃避问题的方式就是去上网看新闻或者看很多视频，就是这些时间本来可以用来去服侍神，但是我也找到了一个理由，就是想去把这些时间管理的问题好好的解决，但是结果却是我并没有把这些时间好好的利用，反而是一直在原地的踏步。我想神后来也让我看见了我生命当中真正存在的问题，就是我是非常缺少信心的眼光，就是在面对这些实际的难处的时候，我很容易把这些问题看得过大，而却没有去相信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和能力，我可以在这一切的问题上都能够得胜有余。我想神让我改变的一个方式，就是在过去的两三年里，他是一点一点的增加我在教会当中所参与的服侍，并且让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也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能够变得更加的亲密，能够与他们有更多的交通。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让我的注意力不是过度的关注我自己的内心，还有我自己在生活当中所面对的难处和压力，而是能够更加的看见我身边的弟兄姐妹，还有慕道友，他们在生活当中的需要，是帮助我，让我把我的目光从只关注我自己，让我能够去更多的去关注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还有慕道友。神也带领我，让我是去学习在祷告当中去先求他的国，还有他的义，然后在生活的小事上面也去更加的信靠主耶稣，在祷告当中去操练，去把我这一切的忧虑难处还有重担都能够去向神交托。然后神也让我看见，虽然我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参与教会的侍奉，在这上面花的时间更多，但是我并没有因此就是会发现时间更加的不够用，相反，他神是一直赐给我够用的恩典，也赐给我足够的时间能够去完成工作上面的事情，也能够有精力去在教会当中去参与各样的事工。神也帮助我在时间的管理上和过去相比有了进步，虽然还是有一些不足之处。那我想神让我看见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暴露了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对这些属世荣耀的追求。因为我在刚来到 UV 的前几年，在学业上面遇到了很多不顺利，最后也是不得不决定去放弃之前读的 PhD program， 去转到了另外一个专业的学习上面。然后和我之前刚来到这边读书的所为自己设想的目标，就是相去甚远。感谢神，他让我意识到，我之所以会经常在面对这些工作上面的压力，会感到紧张，感到焦虑，也是因为我之前在学业上面遇到的不顺。我希望用之后的工作上面能够取得更多的成就，来弥补我之前所遭遇到的不顺利。然后也特别是想到我之前的这些同学，他们有些人就是学业进展的挺顺利的，然后也在研究当中或者工作当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当我去跟他们去比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自己来到美国这么多年，在这些专业上面，在学业上面，在工作上面，跟他们相比就几乎是一无所获。就是也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想法，也是让我特别在意在工作上面的所取得的成绩，还有自己的这一系列的得失。但是神借着他的教会，还有我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就让我看见，我并不是因为在学业上面，在工作上面没有取得什么突出的、值得称道的成果，我就是一个很贫穷和缺乏的人。相反，我在神里面，已经是一个非常富足的人。特别是，在这过去的很多年当中，当我遇到生活当中的难处，总是能够得到弟兄姐妹他们的帮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年我的车有2次，在路上出了比较大的故障。第一次是在我和另外几个学生团契的同工一起 出去玩的时候，在中途因为引擎过热，那车就必须是停在路边，然后去找拖车。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给朱牧师打电话，然后他就从家里面把车就从家里面过去，然后把其他的这些弟兄姐妹都接回去。然后牧师还特别的带我做个祷告，求主赐给我平安的心。然后当我在那边等待拖车来的时候，等了2个小时，拖车都没找到。然后武警他又从下村开车开到那边去，再把我载回去，就是往返要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那另外一次就是有一次的周末的晚上去严老师家，我们是要讨论接下来诗歌敬拜的事情，但是在到他们家的时候，我的车胎是刮到了路沿，然后有一个车胎爆了，然后当时严老师还有达玉还有云天还有 Eason 他们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帮助我。在想方设法的把那个坏掉的轮胎从车上取下来，这一切的事情都让我看见，他们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来为了去帮助我，然后在教会当中，我也得到了很多弟兄姐妹的关爱，特别是有很多的长辈，他们愿意去。牺牲自己的方便去开放自己的家庭，特别是在过节的时候，他们会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去吃饭，去团聚。这一切也是让我更真实的经历到神的爱。也看到在我们的教会的各样事工上面，大家的甘心乐意的付出。就像包括我们场地的准备，还有讲道，还有照顾儿童的施工，还有准备饭食，这些事情虽然看起来都不是很难，但是神也让我看见，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去为主摆上，去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做准备，也让我们能够。享受到这样很方便、很舒适的一个敬拜神的环境，这一切的经历都是让我能够经历到从神那里来的真实的爱，也是同时也让我觉得自己的不配，就是不配能够得到这么多的爱和恩典，也让我想到自己过去在服侍神上面的亏欠。就是一直在，很多时候都是只在为自己的事情去操心和挂虑，也是让我明白了圣经里面的这段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8章第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就这些经文，我经历了这些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的这种真实的爱以后，我才真正的明白，其实我本来的生命是非常贫穷的，一无所有的，但是主耶稣却让我成为富足，他赦免了我一切的过犯罪孽，也让我成为他的儿女，也是把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放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常常的去。经历他这些丰富的恩典，我也想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去付出他们的时间去这样爱我，也是因为他们被主耶稣基督的爱所激励，所以神也让我意识到，我能够去回应他的爱的唯一的方式就是。献上自己的生命，为他而活，也是回应他的呼召去， 委身于教会的服事，也让我去反思我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工作上面到底有哪些事情是真正值得去追求的，是具有永恒的价值，而不是一直在想去渴望得到这些属世的价值、称赞，还有成就，还有周围人的认可。然后我想过去的三年的时间参与学生团体的服事，也是让我更多的经历到神对我的带领。大概是在三年前的时候，当时朱牧师和师母他们要在 UBC 开始一个新的学生团契的聚会，他们就邀请我也去与他们一起同工，去服侍这些学生。我当时一直犹豫不决，就虽然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我也在教会参与学生查经小组的服侍，然后我的心里面也有负担，就是能够在教会和团契当中继续去服侍这些学生，但是同时我又想到我当时可能已经不适合在学生团契服侍，因为我的个性本身就不是很活泼健谈，然后当时和学生之间的，尤其是这些新来的本科生，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也很大，而且当时自己已经毕业了有两年的时间，已经离开了学校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在那之前，就是我所参与的周五晚上的学生查经小组的服事又不是很有果效，因为当时参加的人也是一直都非常少，也吸引不到本科生来参加，就是因为这一切的原因，让我觉得我虽然有心去继续在学生做学生事工，但是我可能已经完全不适合。但是因为当时牧师要在那边开始新的学生团契的聚会，当时同工的人手还是不够，然后考虑到这一点，我最后才勉强决定接受牧师的邀请。而且在我们的那边的 UBC 那边的学生团契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当时的情况似乎是印证了我之前的一些顾虑和担忧，特别是我自己和另外一位弟兄我们所带领的查经小组，前面两次的查经是因为这些我们和这些新来的学生之前都不认识，然后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就是提出了一些让他们思考的问题，但是经常是没有任何人回应，然后他们有提出来一些问题，然后我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所以整个气氛就是特别的尴尬。但是牧师和师母他们在之后就是一直鼓励我们去继续的寻求神的带领，去向他求智慧，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带领学生组的查经，他们也非常的耐心的和我们在每周学生团契的聚会之前都做预查经，帮助我们总结之前的在带领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也给我们很多的建议，帮助我们去思考怎样才能够让这些新来的学生他们能够更加积极的去参与到讨论之中。然后接下来两个月我就看见情况慢慢的发生改变，虽然就是说能够很固定的参加学生团契的聚会的这些慕道友，这些学生的数量并不多，大部分都是来了一两次或者来了一小段时间他们就离开了，但是有那么几位学生，我们看见他们在小组讨论的过程当中他们会 更加积极的去问问题，参与到讨论，也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赐给他们一颗更加饥渴慕义的心，也是看见他们的改变，看见神在他们心中动的工，也是对我有很大的鼓励，而且是，不仅是在聚会的过程当中，在聚会结束，还有在我们团契所组织大家的一些户外活动当中，我们对彼此的了解，还有彼此互相之间的信任，也是在不断的加深。我想神在我预备查经的过程当中，也是让我经历到他对我的改变。在最初的时候，我会觉得这就是我必须去认真去完成的事工，心里面常常的缺少了喜乐。但是神在我预备查经还有讨论问题的时候，他时常会给我一些新的看见，也是帮助我去思考怎么样把圣经的真理用这些慕道友更容易明白的方式去分享给他们听，也是让我去更加积极的思考如何去通过这些查经还有讨论让他们更有兴趣的去参与到讨论，也更加认真的去思考信仰的问题。所以在预备的过程当中，也是让我不只是看到我自己的带领的过程当中所犯的错误，或者是有讲的不好的地方，也不只是只关注我们的查经小组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学生来到我们中间，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到神所赐给我的喜乐，让我有更加愿意的心去在每一次的过程当中去认真的准备，虽然也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且在学生团契服侍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的学生同工之间的这些个性，还有年龄，甚至是文化背景，都有很多的差异，但是神却把我们放在一起，能够彼此配搭，也是让每位同工都有这样的热心去为主做工，去服侍这些慕道友学生。然后在与学生团契的同工的相处的过程当中，也是让我能够去跟他们建立一个更加熟悉、更加亲密的个人的关系，也有很多在一起聚餐、在一起参加户外活动的一些非常开心的时刻。我想神让我学到的功课就是虽然在刚开始神所呼召我去这个新的学生团契去服侍，然后看起来有很多困难，也看起来有很多我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当我去顺服神的带领，去存着信心去做他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他也将他的旨意就是一步一步的向我显明，也赐给我足够的能力和智慧，让我可以去服侍和跟随他，去完成他所交给我的事情。然后借着这一段在学生团契服侍神的经历，神也不断的加添我的信心，让我不再像过去那样，当有人问我是不是要考虑做教会执事的时候，我会首先想到我不清楚自己的恩赐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去胜任，做教会执事，去参与到这些各项的事工当中。 就因此而去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让我愿意去更主动的去思考神在我做教会执事候选人这件事情上，他对我的心意。然后有一次在跟宗老师吃饭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聊到了做教会执事的事情。然后他说的一句话也是消除了我对做执事的误解。他说做执事最重要的不是去规划还有处理教会的各项事务，也不是埋头苦干，更重要的是我们首先与弟兄姐妹一起去观看神在我们教会当中的工作，并且去同心合意的去寻求神对我们教会的心意和带领，然后最后才是去思想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对我们每个人的带领，让我们怎样的去在教会的服事当中与神同工，然后。他也邀请我去，参加了最近几次的，执事的会议。然后在会议当中，神让我看到，我们教会的执事们他们在主里，甘心乐意的辛苦的服侍，也让我看见神在我们教会的各项的事工当中，还有在我们教会的每一位会众的身上，他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也是让我看见，一些我自己从来没有留意过的教会的事工，就是包括有养老需要的弟兄姐妹怎样去关心他们，还有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能够来到教会去参加敬拜，能够如何去关心和与他们重新建立联系，然后在这些执事的会议当中，也是让我看见我们执事们所讨论的一些我们想要去开展的新的事工，却因为每个人个人精力的有限，还有时间的有限，暂时没有办法去开展的事情，需要我们去付出更多的时间、心思和行动。我想正是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也是神让我看见，更加清晰地看见他在我做教会执事这件事情上对我的心意，就是他希望我能够去更主动地去参与到这些教会的事工当中，也与执事们去也去分担他们所身上所面临的，在教会的事工当中所面临的压力和重担。最后我想用提摩太后书第2章21节和22节来结束我今天的见证。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也是盼望和弟兄姐妹一起，仰望神的恩典，去寻求他的旨意，一同为主做工，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谢谢大家。